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二十回，
包大人击鼓升堂，升得大堂之后，喊喝声音，人来，将罪犯郎小庆带了上来。
这就给定性了，你就是罪犯了，跟嫌疑人就没关系了，你就该交代什么
你就交代什么，你不说那就得受皮肉之苦。可是郎小庆的所作所为大伙儿这都看着，都对包大人断案比较钦佩啊。两个小证人也在一旁啊，你看这孩子自闭症贾涛，他倒敢说话了。首先先把这郎小庆给带上来，郎小庆是跪倒身形向上磕头，身上瑟瑟发抖，直打寒战。参见大人，郎小庆，我来问你，你招认不招认两个重案？一，你放出纪大头，纪波他是重犯之中，你将他在牢房之内放讲出来，你要承认，你要说出缘由，免去受苦。第二，你强奸杀人，先奸后杀之事为什么而做？以你的名义叫仁义小哥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龌龊之事？这不应该是你做的，你说出实情，讲出实话，这两件事的幕后指使者是谁？他为什么让你做这样的事情？你快快讲说出来，否则不然，你来看，大堂上编排锁棍夹，你既是刑部之人，天天看见用刑，你知道这刑具对你来说的意义。大人，跟您回话，我是有的招认我既招认，我没的招认我不能招认。法律是以事实为根据，法律为准绳，这个才是大堂啊，不是我做的，我强行招认，我再是仁义小哥，这个事情我说不清楚讲不明白，对我自己我也不能陷害啊。因此大人，你说这些话我听得清楚听得明白，可是大人，事实就是我要把这个李小岩给偷出来，朋友之意朋友之情，我想放掉李小岩，这是第一个案子，别的意思没有，我就是想放了他，可是没想到他们把纪大头给放了，还没有成功，这纪大头又被你们给劫回去了，这个就是事实啊。如果说不是事实，大人你想怎么处罚我当然都行，我认，是我做的我都认，不是我做的我绝不承认。大人，我跟这纪波纪的脑袋一点关系没有啊，也不是朋友，又不是之前他给我拿过多少多，我为什么要放他呢？我没有道理。啪，大人一摔惊堂，一派胡言，你跟他没有来往，你跟他没有接触，谁信？嗯，我来问你，你放李小岩，李岩之子，为什么他不知道？你为什么口口声声说是放他？你难道是连我们也要哄骗吗？你现在东窗事发，你就说出实话，免去皮肉受苦。再就是你为什么要先奸后杀？ 这个是有证人的，被害人两个孩子能指认你。来啊，带上证人，
带上证人，两个证人，一个是小笨侠西门固丁，一个是孩子贾涛，俩小孩接着堂下下来了。
这个最难的就是这贾涛，那贾涛他自闭症，到这大堂之上他能不能说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就是他确实都看明白了，确实也指认了犯罪嫌疑人了，但是毕竟平时也不说话，到大堂上再一紧张一害怕不说怎么办。没想到的是，人家小孩西门固丁在底下工作早已做好了，跟贾涛说，涛啊，这是咱们家的大大事啊，你看见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没看见的你别说，哥知道你平时不乐意说话，不敢说话，你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，可是今天之事，这事儿就太大了，这是关于婶子的生命的问题，你要是能说，你就帮婶子报个仇啦。你要是说不清楚，说不明白，那婶子就白死了。掏地呀，哥可就期盼着这个呢。你一定要讲说实话，你看见的你说，没看见的你别说。咱们哥们儿也不能诬陷个好个人。那也不能放过杀婶子的凶手，那是你亲娘，我亲婶子，我现在心都碎了，我现在只咳嗽。他又说他这咳嗽这事儿，我这个咳嗽是跟这刑部门口这儿蹲这几天蹲的受了风寒，不就是为了给婶子报个仇吗？那你说这仇报不了，我这心情能好得了吗？孩子在玩着手指头，这贾涛也没言语，没说自个儿说是不说呀。但是这孩子心里好像是很有数。那么自闭症的患者一旦间走上了一条路，他就走到底了。然后他记东西记得非常非常的详细，包括环节。这孩子呢，虽说是个自闭症，对当天之事记得是清清楚楚啊，娘怎么死的，坏人怎么对待自己娘，那毕竟是他亲娘啊。说实话啊，这孩子经常打骂他娘，自闭症吗？经常咬他娘，他娘好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咬的时候他娘还乐，好乖孩子，咬吧，娘不怕。娘不疼，那是因为就这么一个儿了，丈夫死了，自己得对得起自己这儿子，不能让儿子遭一点的罪，所以他忍着剧痛，见天的咬，孩子一生气，不是抓挠就是咬，这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吗？自闭症，他就是不跟外边接触。也没有朋友，老活在自己这个世界里，老跟自己这儿较劲，拿谁都当敌人，什么场合都会害怕的，胆儿特别小。现在就看他的了。其实说西门固丁啊，确实是很担心自己的弟弟真的是上的大堂之上说不出话来，讲不出事来，这个事情就耽误事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那小哥两个手挽着手来到这个大堂之上，西门固丁明白啊，怎么行礼怎么磕头。咱说了，他可不小，20多岁了，就是长一娃娃脸儿，小个儿挺矮的，你一看就跟一小孩似的。论武术呢，武术虽说不很太高，但是一般人也不是个儿，人家毕竟是三个人教的，河南大侠是他爹，风云剑是他二叔，连培金沙掌贾的霄是他三叔， 对人家这武术也行，知道的事儿也不少。到了堂上，跪倒身形，向上磕头。他这一磕头，一拽自己弟弟，弟弟贾涛也跪这儿了。磕头，弟弟没说话，他说话了。嗯，那个给大人跟就磕头。那个小民原告，先强调原告，原告西门顾丁，这厢有礼。贾涛呢，也说出一句话来。贾涛给大人磕头。哎呦呵，西门顾丁这心情啊，你就别提是多高兴了，你就别提是多得劲了。哎呦，我兄弟上堂来没慌没害怕，他说话了。很少见他说话，也许偶尔有的时候跟婶子他能说一句半句的，你要想让他多说那是不可能的，他不会跟你聊天的，也不会走向你的世界，也不会在自己这个世界里走出来。如果能走出来，这病不就好了吗？就连包大人都面带微笑了。包大人心想，这孩子这变化这么大吗？之前我领一侠客东方辉指认现场之时，他还一言不发，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呢。这回我领着罪犯指认现场，他看得出来是郎小庆作案，指认郎小庆，说就是他，就是杀妈妈的凶手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杀的妈妈，这说的都很清楚啊。包大人慢慢的笑呵呵的跟两个孩子对话。本来这贾涛就自闭症啊，你要是严肃喽，你喊喽，这孩子在害怕怎么办呢？你叫西门顾丁对吧？
是的，大人。你叫贾涛啊？
对，大人，我叫贾涛。
哎，贾涛，这是大堂，我呢会给你们做主，也就是给你们妈妈做主。不幸的是，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贾涛哭了。贾涛一听妈妈不在人世了，这些天来孩子就是想这个。他这几天没咬过他婶子和大娘啊。那平时里啊，一有点气一有点火就在妈妈身上撒了，连打带骂呀再咬啊。这孩子就是这个病啊，这不怨孩子孝不孝顺。而今天听的包大人说，你妈妈已经不在人世间了，孩子哭了。包大人告诉你，先别哭啊，咱们先把事儿办了，得指认一下坏人，究竟是谁是坏人，谁杀害的妈妈，这个事情全靠你们两个了。你们一个看到了背影，一个看到了前脸，你们又是死者的亲人，为死者冤冤相报昭雪的人就是你们俩了，所以你不要哭。
不哭。
还真是奇了怪了，这孩子不知道怎么这病突然间就像好了似的，说不哭就不哭了，就跪在这儿。这面跪的是他们俩，那面跪的那就是郎小庆，那还有一个西门顾丁的师傅老山东子，这不是拜了师了吗？今后啊，你说不是这西门顾丁的师傅那都不行了，这小顾丁啊那非得是挨上你沾上你在你身边不可了。你这东方辉啊，你就是收了一个大徒弟，人家还是大徒弟呢，再来别人都是二徒弟三徒弟一直到一百个徒弟，人家也是老大了，这叫开山的大弟子。人家磕头之时有包大人作证，有这么多的衙役们作证，还有王朝马汉张龙朝胡这些个知名的人士作证，你也不承认就不行了。他也跪那儿，他也是嫌疑人之一啊，这是二选一的时候，这是第二次证人跟你们见面。现在如果说这贾涛弄不明白，贾涛说这也有他，那你这事还是挺麻烦的。
就看这贾涛呢
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捋顺清楚说明白。包大人着急的也是在这儿，毕竟这孩子是个自闭症的患者，自闭症的患者他能说清楚吗？他要说不清楚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案子的关键那就是在贾涛的身上，其实跟西门古丁还真就是没有什么关系，他看的只是一背影。再说了，西门固丁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，他该说的他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该说的他懂，不该说的他也懂，不会说。所以大人这会儿确实是也蛮紧张的。这个事情说实话不是包大人存有私心，但包大人坚信东方甲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再加上郎小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放出了记的头，记波记大头，那么这个事情肯定是跟他有关系，他逃不了干系。再加上他穿上那英雄开场背影可就太像山东了，简直啊就是山东，还什么像不像啊，就是山东，就是稍稍有一点点的驼背，仅此而已，别的真的没有。所以大人这会儿担心是他能不能指认住，你不能打人家屈打成招不行，第一是证人得有，那么这两个孩子太主要了，尤其是贾涛，这贾涛要能说明白就能说明问题，一个自闭症的孩子现在什么都能说清楚讲明白了，把这事记得这么清楚，那你推翻不了了，你怎么推翻你也推翻不了了，那就叫铁证如山。他在现场他是目击者，虽说他是自闭症，但他看着了，他看清楚了，说明白了，看清楚说明白，指认你，你就是凶徒，你就是罪犯。所以大人这会儿着急告诉你别哭了，孩子就没哭。这会儿呢大人这会儿心里头稍稍的有点底儿，感觉到贾涛这孩子好多了，不像之前见他那会儿了。那么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大人相信的呢，就是第一次他没有指认山东一侠客东方辉说是他做的，没说过，可是这次把真正的罪犯领去了，孩子就指认就是他，他胳膊红，孩子不懂那个胎记不胎记的，能说出他胳膊红，那么这不就是破案的最根本的东西吗？大人这才问贾涛啊，在你身边有两个人，在你的右手边有两个人，这两个叔叔呢在你的身边，其中肯定有一个是杀你妈妈的凶手，那么你跟我说真正的凶手是哪一个，他的特点是什么。也许贾涛我说出这些话来你听不懂听不明白，你慢慢的想，多想一会儿我说的你懂不懂，哪一个是杀你妈妈的凶手，他有什么特征，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。这个呢是公堂，这就是证据，你说清楚了这个证据就能把犯人绳之于法，也就是抓起来进监狱了，然后呢为你妈妈而报仇。但是你一定要看准究竟是谁。大人心想你别个稀里糊涂又指向那面，这就不好办了，你得看准喽，说明白了这个才行。我说的话你能听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听懂了。好，你听懂了，西门固丁你上一边去，不要干扰他。大人办案绝对真实啊，你哥哥哥哥也不能掺和，也别说这说那个的，交给他那不行，就得靠他自己个儿说，他说是谁就是谁，哪怕他指向山东，那你山东还得受苦，还得查落实这个各个案件的环节，这才行呢。那尤其是现在你西门固定更得靠边，你跟山东有关系了，你当着犯罪的嫌疑人，
你就跪下了，拜师了。试问人家要说，那他师傅他不指认，他指认我是正常的。当然你这边有词儿，那人家杀娘的凶手是不是师傅跟这有关系吗？谁杀他娘，他师傅杀他娘，他也得报仇啊。反正这两头理就开始搅和呗，就得说这些了。但是现在孩子这个指认是最主要的。贾涛自闭症，又是被害人的亲儿子，在现场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他和他母亲。回头呢他哥哥才来，整个这案件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贾涛你可以站起来过去看看这两位叔叔哪个是杀妈妈的凶手，让他们把手抬起来。哎，这一下啊，整个刑部这些人都震惊了，这孩子什么都明白了，条理挺清楚的，把手举起来，我的证据就在他手上啊，谁手是红的我就知道谁是啊，光看后背没有用啊，前脸我是看着过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给你们找的证据就在这个手上。两个人把手举起来，举起右手，你们俩举起右手，两个人把右手举起来。这会儿郎小杏心里明镜，完了，一切都败露了。那么没想到这孩子不到九岁，八岁半的孩子，一个自闭症突然间清醒了，突然间好了，你看这玩意怎么整，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孩子站起来来到了郎小庆面前，瞅着大人眼里落泪，他是杀妈妈骑在妈妈身上的那个人，康康就咬住他的右手了，康康是一咬，孩子这一咬真是气愤的咬啊，咬着郎小庆，哎呀，郎小庆会武术啊，那想打孩子都想不起来了，都没法打这孩子了。此时此刻山东过去抱住孩子，不要咬，一会儿他打你哟，就把孩子给夺过来了。是啊，你一会儿他反应过来他打你怎么办呢，他啪嚓一掌把你打死呢，急忙把孩子藏在了一边，藏到自己这面，拿自己的身体把孩子给挡住了，得救孩子一条命啊。你回头他啪嚓一巴掌把你打死了，还有说的，他咬我呀，我不是灭口，他咬我，他不咬我怎么能打死他呢，因为他咬我我才打死他。大人心想，好啊，得回了义侠和东方辉啊。大人这才说，贾涛啊，我们不能这样，他犯了法律呢，有法律制裁，你不能咬他，是他做的吗？是他，就是他骑在妈妈身上杀了妈妈，孩子不知道那叫强奸呢，他不懂啊，这一句话你就解释不清了，说不了了，你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因为是先奸而后杀，你骑在死者的身上，那就是你做的，就是你，
我看见他了，我知道是他，他胳膊有红，我记住他了，就是他。
王朝把孩子领到一边，不要吓着他，让他一边坐着。是，王朝急忙把孩子领到一边，西门固定，大人，你站在郎小庆的后背看，你当天见着的那个人是郎小庆吗？你要说清楚，讲明白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要乱说，不要多说，不要假说。听懂没有？大人，我不是我弟弟。再一个就是草民会两招武术，犯罪的嫌疑人他也会这个武术，他知道练暗武术的先练眼睛，那叫练的是过目不忘，基本上就得记住了。因为在发案的当天，我追着嫌疑人一直跑到了刑部，到在刑部他消失的无影无踪，我这才问别人，别人说那件衣裳是山东人的， 然后我看过山东人的背影，他也像是那个人，我才武断的说是他杀了沈娘。可是在今一天指认现场之时，我看他穿着英雄的开场这件大大衣，在后边一看，所有的特征我全看明白了，他跟这山东人差就差在这一驼背上，他稍有一点点驼背，而山东人没有驼背，所以我断定就是他。我现在再看一遍。西门固丁又看了一遍，回过头来再次跪倒磕头给大人回话，这绝对是千真万确，就是这个人，没有错，他就是杀人的凶个手。好，你站在一旁，郎小庆，你快说出真相，还则罢了，如若不然，别说我大刑此恶。